朋友，欢迎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为你提供的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周同培牧师，请你打开圣经来领受教导，愿圣经真理帮助你在主耶稣里结出丰盛生命的好果子。
上一次我们讲罗马书呢，把它停在6章11节。我自己在罗马书的分段上面有相当的不能说独特啊，可能是少数的意见，因为很多的人看法跟我也略有相同。怎么说呢？因为一般的人在解罗马书的时候都按照罗马书1章、2章这么很整齐的分段，换句话说，在为罗马书分段的时候，那些分段的人已经有一个大纲的概念在里面啊，每一章有个主题，每一章有个主题。一般说起来，罗马书1章11节到17节是个引言，是一个很大的引言，也有很多人注意到，这个引言最后引到什么是福音，从这里开始了1章17节、18节以后的话。那么很多人注意到这个引言中间呢，大部分保罗要在罗马书讲的东西，他都在引言里面提到或者暗示了。那么到了18节以后，1章18节到第4章末了，一般人认为的是讲因信称义，到第5章开始讲一些经历跟其他事情。那么以后就按照1章1章讲在基督里面怎么样得救的经历，然后讲怎么成圣的经历啊，一步步讲。但是我自己读的时候呢，我觉得有一点是很要注意的，就是保罗的话实在是一气呵成的，很难分段。到了第8章或者可以停下来，因为第9章很明显是不同的分段。那么到第12章又很明显的接回第8章，所以第9章第10章、第11章这3章呢可以说加插进去的事情。但是加插事情并不是不重要，因为他在其中也解释了什么叫心里相信口里承认，什么叫因信称义，这个实行上的一些表现。虽然如此呢，我自己如果要分大纲的话呢，大概会这样分的。除了前面引言之外呢，第1章18节我会停在4章25节，但第5章呢，我不会停在第5章结束，我会把它延到第6章11节。为什么这样？上次我稍微说了一下，因为5章1节到6章11节，6章1节到11节仍然是讲因信称义啊。虽然第五章一开始讲到因信称义的得着有3件事情，最重要的就是说与神和好。但是与神和好呢，并不能完全代表因信称义，因为因信称义的意义是在第6章里面又提到，在神眼中算我们为义，那个最后停在11节啊，就是在基督耶稣里算我们为义。附带我要提出来一件事情呢，就是保罗讲的在基督里的观念啊，在基督里是保罗神学，我把它叫做保罗神学的特点。这个思想应该是从，我不晓得是不是可以从约翰来，但是跟约翰是一路的。约翰呢讲住在主里面 in Christ 啊，住在主里面讲 dwelling 讲经历，但是保罗所看见的在基督里呢，是一个真理跟客观的事实，神把我们放在基督里，所以保罗每一本书都讲在基督里，你们得以在基督里是本乎神啊，神又叫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啊，这是哥林多前书。所以保罗的神学中间，从罗马书、哥林多前后书、加拉太书，没有一本不提到在基督里。我自己也花了一点功夫去明白到底保罗讲在基督里什么意思。它是一个地位的问题，也是一个真理的问题，并且它主要的来源就是我们在罗马书第5章看见的两个源头的问题。两个源头，在亚当里，在基督里啊。事实上，尼多生的神学非常注重在亚当里跟基督里分别，他并且在附加了一层，在基督里呢，又有2种情形，一个在肉体里面，一个在圣灵里面。当然，很多解经家不赞成，因为在肉体里怎么能说在基督呢？ 但是这个尼多生的意思说，虽然一个人在基督里了，但他的表现行为仍然在肉体中活着啊。那么一般改革中的看法就是说，如果你是得救的，你就不会在肉体里面，你应当在基督里，在圣灵里面。所以解经家从这里认为，在基督里跟在圣灵里是一样的。但是这个说法呢，关键在于你是讲经历还是讲真理。所谓讲真理，就是讲神的作为啊，有些人叫做启示，但是我不是顶愿用启示两个字，而是说客观事实跟主观的经历。如果你讲客观的事实，应当一个人在基督里，应当已经脱离了亚当，就应当不在肉体里面。而保罗在罗马书里面似乎也强调，在神眼中算我们是已经在基督里，不再犯罪，那个客观的事实。所以我说五章一直到十一节仍然是停在因信称义这个基本的概念上面，因信称义基本的概念一直延到第六章第十一节，这是我的看法。所以呢，从六章十二节到七章六节这一段我的分法也不是停在第六章的末了，停在七章六节。为什么？是讲主观的成圣必要的起头，那就是把自己献上，把自己奉献给神。以后呢，从七章第七节开始一直到七章二十五节，这是讲在肉体里面的挣扎。到了八章一节开始以后，讲在基督里的释放。其实挣扎这个释放两个字这个自由，这个呢是加拉太的主题，加拉太书主题，但是也是罗马书里面这里提到的，在亚当里面，在罪里面，在律法底下被捆绑，但是呢在基督里面，在圣灵里面被释放所以这是我自己假如要分罗马书分段的话这样分。但我也说过，罗马书从第一章到第八章几乎是一气呵成，很难分段分段只能照着经历来分。但是保罗要讲的这个事实，在基督耶稣里这个神公义救恩的作为是一口气讲完的，一气呵成的我也很佩服。当然保罗有特别的智慧，能够看见这些事情来写出来给我们。我说的佩服呢，就是保罗头脑实在相当细密所以他能够讲得相当的完全。好，现在呢我们要稍微回头来看一看因为上次我们停在六章十一节那今天呢我刚才提到了，在六章十一节末了最要紧的，他说在这个神在基督耶稣里面看我们是活的，这个很重要。神已经做了一件事情，就是耶稣基督的救恩，当他为我们钉十字架死了的时候，神看我们向着罪已经死了，而且看我们不是随随便便看我们，是透过基督或者在基督里看我们是活的，并且在基督里面看见我们是已经不能犯罪这个观念是非常特别的。当保罗讲到在基督里的时候，神的看法是完全在基督里，在我们肉体中间，在我们自然天然生命里面，神当然看得见我们的罪。可是这个算法呢 accountable 或者 accounting 意思是说，因为基督耶稣已经死了，所以他看我们也是死的因为耶稣基督活了，看我们也是活的我们看看罗马书这里最后一句第一章，不，对不起，第六章第十一节的话他说呢，这样你们向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不仅神看我们是死的，我们应当自己看自己，自己算自己是死的，向神在基督耶稣里去当算自己是活的。向着神，唯有在基督里的人可以说向着神是活的。换句话说，没有在基督里，虽然救恩已经成就，那个事实已经在，神可以透过耶稣基督算我们这些信的人是活的，可是你没有信主，一切的好处得不着当然如果你把在基督里跟在亚当里当作两个地理位置或者物质的位置，那是就限制你的思想所以怎么在基督里呢？怎么在亚当里呢？在亚当里还好说，就是我们肉身生命从亚当而来，所以亚当里面有我们，还没有生出来就是了。那如果把这个观念比喻的话呢，那就是在基督里已经有我们，只是 怎么生法？这不是一个肉生生，是灵里面生，把我们变成就是在我们明白他的救恩之后，我们就被算在基督里已经重生了。所以这些事情可以约略说明什么叫在基督里啊。我在说保罗的神学思想在基督里是很特别一个想法啊，那也是打破了旧约的观念，讲到我们的救恩的地位，这个跟以色列人所明白的物质地位是完全两码的事情啊。所以这些事情我们要知道，也能够欣赏保罗神学的特点，在基督里啊。事实上我再过几天要到台湾去开一个神学课程呢，我就要说，因为那是对着一些牧师们讲的，他们都应当有经验，而且罗马书应当是滚瓜烂熟的啊。所以我的题目叫做从罗马书，或者说罗马书里面的神学议题的概要。罗马书有很多 theological topics 神学议题，那么当中有一个保罗的神学讲到在基督里，这一定是我们讨论重点之一。当然一开始我们在讲这门课时也提到过，会提到使徒的权柄跟圣经的权柄，这也是神学议题啊。因为这个把天主教跟基督教分开就是这个问题。马丁路德呢就坚持不是讲使徒权柄，我们是讲圣经啊。那么圣经呢也是保罗认为他自己权柄来源，虽然他说是神特派他传神的福音，但是他所 appeal to 他所求诉的这个根据呢仍然是按照圣经所说，照着经上所说的，因为按照经上所说基督耶稣来了，所以圣经的根基是超过使徒权柄啊。我不说圣经的根基超过耶稣，因为耶稣说经上指着我的话，而且圣经是为耶稣基督做见证的，所以圣经的基础是耶稣基督。但是使徒的权柄虽然从耶稣直接来，但是使徒宁愿把它放在圣经底下，这又是一个神学议题啊。你就知道我们从罗马书有很多丰富的资料，这回我到台湾对这些牧师讲呢，他们我希望他们圣经熟到一个地步，理解到说罗马书很多题目。那今天我们这里碰到题目，刚才我已经讲在基督里的概念，那么这件事情呢是神已经做好，而且跟我们没有关系的。我说跟我们没有关系，不是跟我们救恩没有关系，是跟我们的功劳没有关系。我们做不到任何事情，我们没有办法改变或者是 discredit 神已经在基督里完成的事实。那但是这里呢，当然我们蒙神拣选因信称义，看见这个路，而不是凭我们自己的努力，要我们的行为或者说自己要赚取神的公义啊。一开始我们就讲罗马书否定了人自己能赚得到律法上的公义啊，公价赚得到的公义赚不到，所以呢只好放弃，而明白说神是要在律法以外写明他的公义，那就是在信心里面的义啊。这个到第十章又要讲这个事情啊。一开始我们有这样思想分辨呢，底下一读到现在都不成问题。那现在出现一个现象，就是在神已经完全做好了 accomplished 完全成功了，那么在保罗呢六章第一节提的问题，这样可以怎么说呢？我们可以人在这中叫恩典显多吗？因为前面讲到恩典胜过我们的罪，恩典胜过我们一切的这个在亚当里面的失败啊，是这个是有人说这样好了，叫恩典显多，越犯罪越显出神的恩典嘛。保罗说断乎不可，然后解释说为什么呢？因为当你受洗的时候已经是脱离了罪，已经是死在对于罪来讲已经死亡，已经死了，不再在罪里面。这里十二节的话有一个所以，他说所以不要容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作王，使你们顺从身子的私欲。这句话呢背后有一个隐伏的思想，因为到了第十五节又开始这些怎么样呢啊，这里有两个选择。当我们明白神已经在基督里面完成了一切救赎，我们有两个想法，一个是哦，当然好极了，但是啊，但是如果你明白了神的事实，你就应该把你的身体献上，把你的肢体献上，让他来顺服神的管理。因为这里有一个思想，从十二节开始一直到第六章完，甚至第七章都讲一个事情，顺从谁就是谁的奴仆。那么有一些人有败坏的思想，那好了，反正神已经做好，我就留在这里面好了啊。那么保罗拒绝这样思想， 换句话说呢，如果有人以为神的救恩已经完成，我们可以滥用他的恩典，这是完全是不合逻辑想法啊！我们可以怎么说呢？保罗在这里是对着一般人，如果什么人真是这样败坏，那没有救，那真的没有救啊！所以我也知道有一段时期，我看有个牧师呢，一个传道人，他是很有能力，而且很有知识，圣经讲得非常好，但是呢，生活出了问题啊！那你说怎么办？他讲的真理讲得真好，可是呢，我们不能承认这样的人能够真正做一个神人的代表或者传道人代表，对不对？那这些事情一个正常的情形是怎么样来的呢？就当我们明白救恩的完全之后，我们当然说好，感谢神，你已经为我解决罪的问题，我怎么样可以不犯罪？底下保罗告诉你，你把你的身子献给神，不要容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作王，使你们顺从身子的私欲。这里的线索是这样来的啊！刚才我说为什么把六章十二节分开呢？这个作王的思想不是第六章十二节单单第一次提起的，可以追溯到哪里？可以追溯到五章十四节。你回头看五章十四节说，然而从亚当到摩西，死就做了王。做了王是中文这里翻译，其实可以说死就掌权，但做王跟掌权呢，做王更暴力一点，做王是一个地位的问题，而且真正有实权，光光讲掌权不够强调啊。所以有些地方若解释的话，他说残暴的或者暴力的掌管你啊，这个是这个做王的意思。不仅14章14节这样提，17节也提了，因一人的过犯，死就因这一人做了王，何况那些受鸿恩又蒙所赐之义的，岂不更要因耶稣基督一人在生命中做王吗？换句话说，亚当一人的悖逆，死就做王，死从这而来。同样的，照样的，耶稣因着他一个人的顺服，就使众人得生命，因为他要在生命中间做王，在生命里面掌权。再一次，你看21节，就如罪作王叫人死，照样恩典也借着义作王叫人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永生，在基督耶稣里得生命。恩典借着义作王，经过义作王，在基督耶稣里得生命。所以这里作王的思想又回到了这个第五章的末了。那么第六章12节说，不要容罪作王，在你们必死的身体上作王。所以这一次提到呢，我们就讲这个5章21节的话题，就怎么样做王法，怎么样让神在义里面借着基督耶稣作王。所以这里呢，6章1节到11节加上去的，加进去的是一种算法，算出来说我们受浸的人呢，这个受浸是表明信心动作，所以呢算出来我们的因信称义的人是已经脱离了罪。我在说这不是理想啊，在 Cranfield 在书里面 Cranfield 书里面提到，有些人呢把它当作个理想，事实上不是理想，是一个客观的事实，这不是保罗的理想，而是神的算法啊。所以人对于神的算法有两种可能的回应，一个就是顺从神的算法，所以愿意脱离罪，既然神要我脱罪，已经做好了要我脱罪，我就愿意脱罪啊。那么怎么脱罪呢？就是把身体肢体献给神，然后呢做顺命的器皿，做顺命的工具。另外一种呢，他要取巧，认为说可以任意犯罪，反正神已经在基督里算我为罪，算我无罪了。所以那这样说，这个人的想法是不是在基督里呢？你自己告诉我，一个人如果有这样的想法，他是在基督里的想法吗？当然不是。所以呢，保罗说有些人取巧，认为说已经算我们死了吗？那么保罗说这是无稽的做法。这个呢在15节回答，所以一开始的时候12节说，如果这样的话怎么办呢？是第一种人的态度，不要容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作王啊。所以从这节圣经开始，我们进入了成圣的经历。11节以前讲的是客观的事实，跟我们经历 不大嘎，我们精力还没上去。但是从十一节开始，不要容自己在你们彼此身上作王，底下就开始呢，客观的救恩跟认识变成了主观的经历，在客观里完成的事实，在基督耶稣里客观所完成的事实，要在我们生活中间，在我们生命中间，让我们主观来经历。所以头一件事要会算，算哦，算好了，答案在那里。那怎么过去呢？我的目的是发现神已经在那一面为我准备好的东西。怎么过去呢？有一个桥，这个桥就是你的奉献，把你的肢体献上。所以很多人不明白。我再说，当我们对弟兄姊妹讲你要受洗的时候，第六章不敢这样跟他讲，怕他跑掉啊，只是说啊，你受洗了，现在你已经脱离罪，你可以脱离罪，不是可以脱离罪，已经脱离罪。但是怎么真正可以脱离罪，是要把你身体献上，肢体献上。所以一个刚刚信主受浸的人，我们要教导，在你受浸那天，神算你已经死了，像罪死了，也算你在基督耶稣里是活的。但是你要做一件事情，要把你的肢体献给神，不然的话你不能经历在救恩的时代啊，因为你还是可以用你的手去犯罪，用你的脚去奔跑，用你的舌头啊咒诅人，用你的眼目看那些败坏的事情，都在这里，听所有五官都有。所以这个事情呢，一定要教导神的儿女明白。这里讲的所以，十二章讲的所以，就是像上面所说的，是第一种的结论所产生结果啊。那么他叫我们不要啊 ，may on may 哦 may 就是不要，是一个命令式，不要，不要容罪在你身上作王。这个作王叫 basileuto， 这个呢也是一个现在式的命令式，叫你继续，不要继续让罪在你身上作王啊。这个作王掌权啊，我刚已经讲了是。中文的翻译是意思是一样的。这里提到必死的，必死的身上 ，mortal，summa mortal 这个 mortal 的字，sintos 就是死亡啊。所以这里讲一件事情说，说我们的身体是必死的。其实保罗这里代表的身体是必死，除了物质的死亡之外，当他在我们是 mortal 的时候，死的时候。也包含了在我们里面这个人的爱啊恨啊这个感情啊，这些都是 mortal。 也就是说一个人的肉体不仅是表示他的身体上面，他的思想感情意志都是带有死亡的因素，那就是因为我们在罪里面，所以罪跟死不能分，除了进到身体以外也进到我们的灵魂，进到我们的魂里面啊。所以这个是保罗的意思，不是光光讲我们身体是必死的。所以他说呢，因为你们已经蒙了神在基督耶稣里完全的救恩，所以你已经脱离罪。但是呢，你要做一件事情，不要容，你要拒绝，不让。那这里保罗的意思呢，当我们讲到顺从的时候，啊，当我们讲到这个顺从的时候，啊 ，hupakonin 啊，这个字呢，不是这个字是主动的。是个不定式，表明了目的或者结果，好叫我们啊，好叫我们不顺从身子的私欲。当我们不让罪在我们身上掌权的时候，可以叫我们不去顺从身体私欲。那现在谁到底作王呢？在我们没有信主以前，当然是亚当作王，亚当的生命罪在我们里面作王。但是信主以后，我们需要有改变，这个改变怎么来的？啊，这里前面几句呢，第十二节、十三节，啊，一直到第后面这里啊，十三节说，也不要将你们的肢体献给罪作不义的器具，倒要像从死里复活的人，将自己献给神。这个是关键。罗马书得胜的秘诀，一个基督徒过得胜生活的秘诀在于奉献，把肢体献给神。前面讲不要容罪在你身上作王，使你身子顺服这个肉体的顺从，叫你顺从身体的私欲啊，也不要将你们肢体献给罪作不义的器具，把你的肢体献给不义 献给罪做不义的器具。献给这个字，献给的字呢 ，paristeni， 那 paristi 啊，这它希腊文的字叫 paristemi，peri 是 under， 我们讲献上，其实意思它是想反过来，伏在献上，我们用的上，其实不是 peri 是下，你在这个。你做了一件事情，把你自己送给他。Steamy 呢，可以说站在什么地位，你站在谁的底下，这个是他所说你奉献上的意思。很奇怪，把你自己 subject to， 把你自己归给谁，把你自己臣服于谁。当然做王跟臣服绝对是有关的，你向谁臣服，这是你的奉献，就把你的肢体献上。所以这个献上不是 offering， 是把自己 subject to。你一定要把自己不要再 subject to 罪，你要把自己 subject to God， 要把你的权柄交给神。因为这里一个基本的那种想法就是说，我们的身子如果不是归给罪，就是归给义。身子不能自己做主。所以这些日子我在想啊，他们在讨论妇女啊，天主教的教会里面，天主教的机构啊，天主教学校对那些妇女要买这 contraceptive 避孕器，这个引起很大争论。还有一个女生说，我们应当自己做自己主人。你知道问题在哪里吗？因为天主教的想法跟基督教的想法，我们的身体不属于自己，我们身体属于谁啊？属于神。如果没有结婚，身体属于神，也不属于自己。结了婚呢，按照哥林多书的指示，我的身体属于我的妻子，我的妻子属于我的身体，所以我妻子身体属于我，彼此相处，对不对？所以现在的 issue 不是什么 contraceptive 公不公平问题，是一个人怎么活法。如果你说我的身体属于神，需不需要 contraceptive 啊？为什么？我的身体属于神吧，我还不是光讲青年男女没有结婚以前，结了婚以后也是一样，天主教相信你的身体属于神，对不对？基督徒也相信，是吧？所以今天的 issue， 所以那个什么 Rush Limbaugh 说那个女孩子是个 slug， 哎，糟糕！你不要骂人吧，你说你没有把你自己身体奉献给神，所以你会做这样事情。现在的男男女女需要性自由、性解放，因为他们根本不相信我的身体属于神，那是不是在这里所说你就犯罪嘛？就是这个问题啊。所以不是一个道德的问题，是个属灵的问题；不是一个医疗的问题，是个属灵的问题；不是一个公平的问题，是个属灵的问题。如果你是属灵的，你根本不要管这些事情，就是你 provide 付了钱给你买 contraceptive， 你也不必去买嘛，对不对？你说在高中里面 contraceptive 已经可以免费从教务处、从学生处拿到，而且不告诉你妈妈，不告诉你爸爸，男男女女都可以买都可以用 contraceptive， 因为相信说身体属于我。这个世俗的教育呢，跟圣经完全相反。当然，这都是没有信主以前的世俗教育，我们必须认出它是一个无神的教育，是一个世俗的教育，不遵照神的话语的。这个跟当初在美国开始办大学教育完全背道而驰。美国最早的学校大学 Harvard Yale Princeton 都是跟教会有关系的，但是人的败坏不行，慢慢都世俗化。你现在到 Harvard 去看，他又写了一些 inscription， 他们的目的是建立第一代的传道人，先建的是神学院，因为必须有好的传道人才会有好的基督徒，才会有好的国民。这是当初他们建哈佛大学的想法。哈佛失败了，耶鲁起来，哈佛的神学走样了，起来耶鲁。哈佛神学走样之后呢，起来一个叫 Andover， 也在 Massachusetts， 但这个学校没有办得太好。耶鲁起来，耶鲁起来不久又失败，出来 Princeton 又给新派占领，倒不是不幸的占领，所以 Princeton 神学院的 一个非常好的神学教授，没有被续聘为新约系主任，他是 Machen, Dr. Machen, 所以他们几个人另外出去组织神学院，就是 Westminster。Westminster 神学院到现在还有相当不错的这个表现啊，在神学院中间是相当稳定的，最早的就是这些保守派里面最稳定最老的。所以这些思想叫我们，这些事实呢，不得不叫我们思想，到底这句话给多少基督徒影响？有多少基督徒在受浸之后知道把身体把肢体献上？这个肢体呢，当然不是指的四肢手脚，这个原文是指的四肢，但是指的我们身体每一部分。所以一个基督徒如果不是说啊、哦，我的身体是神掌管，我的身体，保罗就说你的身体是神的殿。如果你没有这样思想，你很容易继续留在犯罪里面，这是一个简单的事实。所以保罗怎么样可以不容罪把在你必死身上做王呢？怎么样可以也不要把你身体当做工具献给肢体献给罪做不义的工具？怎么办？倒要将身体肢体献给神，像从死里复活的人。刚才不是已经与基督同死同复活同埋葬同复活了吗？第六章是不是这样讲的？你既然复活了，当然你要站在复活这一面，神给你复活的地位，你必须站在复活的地位，把你的肢体献给神，你就能够不随从身体的私欲。为什么？因为神做你的主人。当你知道你不是自己主人的时候，你没有权柄支配自己的身体，当然神会帮助你，叫你脱离罪，你就会进入真正进入经历成圣。一般弟兄姊妹们都在这个点上面没有注意，所以认罪悔改又犯罪，又要悔改又要认罪，对不对？因为不懂得把肢体献给神的重要。那你把肢体献给神，这个 Ranker 啊，有一本书叫做 A Linguistic Key to the Greek New Testament， 这样说，他这样说的，我觉得很好，把它抄来了哈。罪就比作一位君王，要他的臣民服兵役，交纳武器的款税。从前打仗，兵器政府发给你，你要付钱的，给他们。但是呢，却把死亡给他们做公家。你去打仗，死亡是你公家，打不死回来呢有奖赏。这是从前这样残暴的君王啊。这个呢是 Reinecker quote Lightfoot 的 note。Lightfoot 也这个著名解经家，在二十世纪初期啊，他是 Lightfoot 解经啊，达勒最喜欢用。所以呢，这里讲的情形，你看见这幅图画，什么叫做献上？把自己臣服于君王底下，替他打仗，你还给他抽税，你的工价是死亡，只有你打仗回来赢了，他高兴给你奖赏。这是当时的佣兵的制度啊，这个兵役制度如此。那当然，君王太厉害了，现在这样君王根本站不住，是吧？马上被推翻了。可当时就这样的，所以这个观念呢，必不能做你们王啊，罪必不能做你们的王，因为你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这里保罗引出另外一个问题，叫做恩典之下、律法之下。他讲话是有用意的，因为底下从第六章十五节开始，一直到第七章开始大讲律法的问题。你要晓得，律法的问题刚开始就第一章罗马书主要说明的。神的义在律法之外显明，对不对？所以保罗思想非常严密。今天神的义在律法之外显明，是在恩典中，不在律法下。所以这里提到不在律法底下，在恩典底下。啊，这里呢有两个线，十三节一个线，两个线啊，不要将你的肢体献给罪，倒要把自己献给神。哎，希腊文是这样，保罗用的时态是不一样的。前一个时态，前一个字啊，前一个线呢是现在式命令语气， 要求你终止某种行为，现在就要做。然后呢，后面一个限呢，是过去不定时命令语。哎，很奇怪，后面是在用过去不定时，这个在英文文法里我们不能明白，但是在保罗思想里面就是说，你现在停下来，因为当你停下来的时候，你继续不断的照着神给你的办法，已经是把你自己放在义底下了，献给义了，献给神了，把你自己放在神底下。所以重要的是停止前面这个动作，不要继续的把身体献给罪，不要把你肢体献给罪。所以呢，就能够采取一项新的行动。后面这个过去不定命令时呢，是要求马上采取一种新的行动，表示跟过去决裂。他用过去的问题呢，过去完成式，过去的命令时，是表示你早就该这样做，好像英文讲 already 一样。我们中文讲早就该如此了，英文就叫 already。我巴不得我已经死了 already, I wish I'm dead already, 意思就是说我巴不得我早就死了，懂意思吧？ I wish I was there already, 我希望我早就在那里了，这个是 already 的用法。那这个呢，过去的命令是有一种 already 的意思，你早该这样做了，所以说你现在停止把自己献给罪，你采取新的行动，你早就该采取行动，你采取一项早就该采取行动，所以用过去式。所以这里呢，两个字都是一样意思，都是字根是一样的，把自己献给。我刚才说了这个字呢，parasteni 就是表示说 para 就是 under steni 站在什么底下。把你自己站在神底下，站在基督底下，啊，所以这个是这个字用意。所以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这句话呢，其实比较起来呢，这个他用的字是 kuriensai 做主 kuria 主是主人是 kuria 啊。那么做主这个字呢，比做王 basilia 轻得多，对不对？做主，一个主，一个是王，轻得多。那么为什么在这里第十四节用比较轻的字呢？这个 Cranfield 提出一个问题，他说这个字的含义在这里做主含义很难解释。他也说一点不稀奇，既然难解释呢，很多人都解释。其实呢，我们如果留意到第一到十一节是神在基督耶稣里面的算，是绝对的。而十二节所说脱离罪的辖制，这个辖制啊，我们刚刚讲残暴的对待，好像如影随形，强暴的对待，那个方法是献上自己。到这句话的时候呢，是一种有条件的应许，因为你需要把自己献上，才可以说是最不必的做你的主，最必然不能做你的主。如果你没有把自己献上，罪一定做你的主，所以是有条件。这是一个应许，罪必不能做你的主是一个应许，但是却是一个有条件应许，跟前面不能做王是绝对的不一样。所以你好不容易已经在救恩里面，在基督耶稣里，如果你不知道把自己肢体献上，你还不能脱离。你的脱离是因为是有条件，你已经履行了一个条件，就是把你的肢体献上给神， subject to, 把你自己放在神底下。所以用的字很谨慎。
朋友，你收听了节目后有何感想呢？请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页下端点击联络我们，在主内分享彼此的见证好吗？如果你需要我们为你祷告，也请留言。我们愿主耶稣通过他的真理和圣灵工作，帮助你不断在主里更新生命。